好，乙烯结束，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十讲。这一讲呢起个小名字叫守望者。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乙烯结束呢还是比较好读的，如果你按照它的结构读的话还是比较好读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用了九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乙烯结束里面的前面两个意象。那这两个的意象呢是信息都比较低沉，比较负面。那我今天为啥这么回顾呢？因为这两个意象呢，其实在讲第一件事，就是乙烯结一共有两次做这个守望者。那第一次呢，就是在第一个意象做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讲的。那第一次意象和第二次意象呢，讲完以后呢，耶路撒冷城就毁掉了。所以乙烯结的第一个这个守望者的职责呢，已经完成了。那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呢，他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使命，也就是他的作为守望者的第二个使命。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守望者是什么概念啊？守望者它不是一个朋友名词，它是一个军用名词，是一个军队上用的一个俗语。换句普通的话说，就相当于一个站岗的岗哨一样，大概是这样一个人物。那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人类历史当中最宏伟的建筑的守望建筑就是我们的中国万里长城，对吧？我们一看到这个万里长城，它的最终建筑的目的就是当时为了守望，看着这个外敌入侵的时候，如果发现问题呢，就马上报告。所以这个军用名词的大概含义就是，一个人呢站在战略要地的地方，然后呢瞭望四周，观察外面的敌情。如果有敌人来到的时候呢，你要发出信号来报告给指挥所。那么这个是它的词义的基本含义。那么报告的方式呢各不相同。以色列人呢用吹羊角的这个方式叫吹号。那么我们中国人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点烟火，叫烽火台放烟火，那么很远你就能看得到。那么长城就是为这个烟火台，其实中间那个就是烟火台，对吧？发现敌情马上点烟火。那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在解放战争时候呢使用的这个冲锋号，这冲锋号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一种军事上的守望者使用的这个工具，报信的工具。那我们了解这个，你就知道守望者他的职责重大。如果说他失职的话，整个军队可能就全军覆没。所以他的职责不是一个简单的站在那儿看看东西或者报告，他牵扯到整个将领的生死的存亡。所以它的作用非常重大。所以在乙烯结书当中呢，上帝用了这个词说，乙烯结你就是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呢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92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前的六年，这个时候是第一次神出现在外邦，出现在这个加勒底，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这一带，出现在外堡巴比伦的地区，那让乙烯结感到非常震撼。那这一次守望的内容呢，乙烯结非常的震撼，因为震撼是原因是因为内容是惩罚和毁坏性，没有任何正面的信息，全是负面的信息。那么信息的内容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以色列人的，他说你们的圣城将要被毁掉，你们的圣名将要被掳去，你们的圣地将要被毁掉，被人占领，你们的圣殿将要被毁掉，然后被这个你们的圣职将来不复存在，所有这些神职人员都将被掳到外邦去，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那第二部分是对以色列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讲的，他绕了一圈，从这个东到西，到南到西到北绕了一圈，包括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非利士人、推罗人、西顿人和最南边的埃及人。那这一圈的外邦他都讲了个遍。总而言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上帝要惩罚他的选民，也要惩罚带给他选民带来各种这个幸灾乐祸的外邦人。所以信息是负面的，是惩罚与毁坏，这是他的第一次职责。那么这个职责呢，乙烯结完成了。乙烯结使用了言语、表演、比喻，也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那完成了。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看以色列的第二个守望职责。这个职责呢记载在第33章里面， 大概时间呢是在公元前的558年左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城刚刚被毁掉，还不到一年，也就是耶路撒冷刚被掳去，那个刚刚毁灭，圣殿刚毁掉，不到一年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以色列人有一种非常沉重的心情，就说以西结说的话他们都听见了，但他们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现在呢，好了，民被掳了，城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所以圣旨也没了，所有以西结说的呢都已经应验了。这时候他们非常沮丧，他们就会有好多疑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对以西结说，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呢你要亲王口中的话，祭王警戒他们。这时候上帝派以西结说，你再去警戒他们，但是好处就是这个警戒的信息呢是正面的，告诉他你要复兴，上帝要重新回归复兴你们。所以那么以西结书在第33章开始呢，就介绍了一下这个守望者的职责，而且这个守望者里面职责呢，上帝讲得非常清楚啊。他开始讲了一个概念，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呢，就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位守望者，他借刀剑临到那地，就要吹角警戒民众，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了，若毁掉他们，那么他们的罪呢就归到自己的头上。如果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就归在自己身上，他如果受警戒呢，便救了自己的命。这对守望者来说，就说你的职责是不是把信息传出去，对方听，那么他的罪就得救了，如果不听，那么他就死在罪上面。他说倘若守望者看见刀剑领导不吹角，不警告警戒我的民众，那么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当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那这个你就知道守望者的职责有多大。那上帝对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警戒了，那么对方听不听是他的事儿，如果你不警戒，你要承担罪过。那这个是责任非常重大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个话让以西结感到非常沉重。他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呢，你必要死。你以西结如果不开口警戒这个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恶人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讨你讨他丧命的罪。他说倘若你警戒这个恶人，那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得他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那他必死在罪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那现在刚才说的是一个国家，现在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因为你以西结不去警戒他，那么我要讨你的过犯，我要向你问罪。那这个就给以西结很大的职责和这个使命。那这前面这一段呢，就是在讲以西结他的第二个使命，是作为这个守望者，他的职责和他所担负的责任。好，这个是个概念问题。这个概念讲清楚以后呢，以西结就正式开始工作了。那工作的时候呢，上帝让他首先回答当时被掳的这些人的问题。你要想一想，以西结在被掳子切，在这个圣殿被毁子切的6、7年就开始讲了，说以色列人领导这些罪过，外邦人又有这样一些结局。现在呢，好了，所有的都应验了，圣殿毁了，已经毁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所以这些人其实很沮丧，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听以西结的话，是不是罪有应得呢？我们犯过那么多的罪，我们还能活吗？这是当时人问的一个问题。所以上帝让以西结作为守望者，他说你第一个要回答当时民众的问题。他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咋能存活呢？这就是当事人说的个问题，说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因罪一定会消灭，我们现在活不了了，所以我们被掳到外邦了。然后上帝说，你对他们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 你要回转，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那这段话很简单，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他让以西结作为这个守望者指出来，他说你们今天被掳到外邦，虽然身上背着很多的过犯和罪孽，但是呢，上帝的心意非常简单，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这句话出现在新约里面，但在这儿呢，以西结这上帝给以西结讲的原话是：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存活。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以西结说了，你们被掳到外邦，虽然有很多的过犯，犯了很多的罪孽，但是呢，神仍然有机会让你们回转，希望你们回转，希望你们回来，仍然是有机会的。所以是不是罪孽的事，但是不是这个绝望的境地，上帝仍然会给你留一线的希望。这是回答当时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被掳到外邦的人会问，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家，没有家园，没有国家，我们在外邦能活下去吗？如果上帝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活得下去吗？这是他问的第二个问题。那我看这段话怎么说的啊？他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行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那这段话听起来很绕口是吧？但是这段话对我们的神学价值非常重要，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说，一个正直行公义的人，如果他在犯罪的时候，他以前的公义是不能让他现在的罪过得到赦免的。大概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一个罪恶这个恶人，他如果他现在转离了自己的恶而行善的时候，他以前的恶不能让他现在就死掉。哎，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就看到说，过去发生的事，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能对你现在所行的事产生这个作用。你现在所行的事要用现在的决定来执行。那怎么办呢？就是下面的话来补充上面，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十三节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这就解释了上面第一句话，为什么说以前的义不能救他，因为他以前是做好的，现在行恶，所以他必然会死亡。他以前是义的，他不能因为过去的义就把现在的罪给免掉，不可能，现在犯的罪仍然会带他进入死亡。那下来反过来，他说，我对恶者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人还人的和还人的当头和被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他所犯一切的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和合理的事就必定存活。那这个是反来覆去的在讲一件事，人一定要看你现在的选择，如果你现在选择行恶，不管你以前是多好，都不能够抵消你现在的恶。如果你以前行恶，现在行善，无论以前多恶，都不能让你现在的善空空不被纪念。这就是这段话的含义。那什么意思呢？他回答的就是当事人的问题，就我们这些人有好人有坏人，对吧？被掳出来的人总是有些好人有些坏人，是不是好人可以活着，坏人可以死掉呢？那以西结这一段的话就告诉那些人说，不，你不要，如果是你以前是好人，不能继续犯罪，继续保留你的正义，那你就可能活着。如果以前是恶人，转离你的恶，开始行正直的事，你仍然可以活着。所以以后活还是死，不是取决于你以前犯了多少罪，而是取决于你现在开始要做什么。这是这一段话比较难理解，绕口的很，但是他讲的内容呢，其实挺简单的。能不能活着呢，取决于你现在决定该做什么。如果你现在决定行恶，那么就必然会死，如果现在开始决定行善，那必然会活。那简单的讲大概就这个含义啊。好，这是他回答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人说，那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又做了这么多的这个犯了这么多的罪， 有的人可以活，有的人死了，这上帝不太公平，是不是？就当事人会有这个问题，这不太公平。其实我们今天也问这个问题，有人说那个人坏得很，他就信了一下主，你看现在得救了，这我这一辈子都没干过坏事，我也是信主，我也得救了，这太不公平了，是吧？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一段书里面以西结是这么说的，说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上帝给以西结话说，这百姓的道不公平，我的道是公平的。那怎么个公平法？他说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看到这个概念没有？过去无论你多好，如果现在犯罪，照样带有死亡。恶人若转离他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就必然存活。说过去如果你不管你犯多大的错误，你现在被掳到外邦了，如果你行正直的事，仍然可以活下去。所以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他说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那说主的道公平吗？公平。他不是决定你过去做了什么，而是说现在开始你的选择是什么，不看过去，看未来。这是这一段话里面告诉神的道是公平的。好，那么当时的人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从这个应许地被掳到外邦巴比伦，我们的地没有了，那这块地原来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做产业的。他们说在以色列这块地上，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得了这块地为业。他说现在我们这么多的人，这块地当然是给我们做这个产业的。哎，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概念，说我们虽然出来了，但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还可以得到。那是这样吗？看我们以及看以西结怎么回答啊。他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那这个反问句告诉我们说他们能不能得啊？不能得，不值得了。然后说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居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这个反问句告诉我说能不能得到，得不到。说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实际上在讲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出去，他们想着说理所当然，按照亚伯拉罕的约定，那应许地还是我们的产业。上帝说不，这块地是不是你们的产业呢，要看你们的行为。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差。以色列人认为说这块地是他们的，这是他们的产业，理说应当应该归他们。哎，但上帝给他的回答呢，其实没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回答的问题是说，你能不能住在那儿，不是取决于那地是不是应许给你，是取决于你是不是在这块地上行恶还是行善。他说如果你们在这块地上行恶的话，你就会被赶出这块地，如果你在这块地上面行善的话，那你就会在这块地上继承产业。那这就是上帝在这个应许这个概念当中。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这个旧约整个历史当中也看到这一点，应许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他的选民的一块地，这块地无论谁住在那儿，都是犹太人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哪怕以色列人不住在那儿，这块地还是以色列人的应许地。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听话守律法行善，上帝就会让他们住在那儿。如果以色列人行恶杀人放火奸淫偷盗，那么神就会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呢等他们好的时候呢，又会把他们带回来。那你就看到历史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在这块应许地上很大的发展，王朝时期呢，大卫王朝多么辉煌，但后来被灭掉了，对吗？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重新复国的时候，就是在这块应许地上。那今天的以色列国家仍然在那儿，所以你能看到这块地，以色列曾经亡国那么多年，但是仍然是应许地，这个概念我们要有非常清楚啊。好，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所以有的人呢被掳到外邦了，那这时候呢他们就经常到这个以西结的跟前来说，他们本国的民呢在墙垣的旁边，在房屋的门口，有弟兄呢就彼此来说，来吧，我们听听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说。他们经常到以西结这来问，说神有话吗？要我们该怎么办呢？有各种各样的来问题来问。那以西结上去告诉以西结说，你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的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口写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音乐优雅子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这些人其实到以西结来问，他问完以后呢，问到问题，但他不去执行。他说看了，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我们中间有了先知了。那这段话其实在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经常到你这儿来问，但是他们问都是假的，问完以后回去不执行。他说现在开始，先知要开口了，先知要有神的话讲出来了。所以这段话里没有讲出这个说先知要讲什么话，他告诉说以西结，以后有人来问你的话，你要开口讲话。从现在开始，上帝要告诉你下面该怎么做了。那好，那么下面的经文呢，记载的内容就是神让以西结告诉他的百姓，他要做什么。如果读以西结书的话，就要做什么。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加美之卷。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教会有个聚会叫加美之卷。我们的小组长都知道，如果不是小组长不知道，他是专门给小组长准备的一个聚会，叫加美之卷。这个词呢，就是从以西结书的34章里面来的。那我们看看啊，这个加美之卷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叫加美之卷？那么神让以西结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告诉我的百姓，我要办一个加美之卷。这个话讲给谁听的呢？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对象很清楚，是以色列的牧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区不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食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爷爷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寻找，无人去找。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啊，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地方讲的牧人不仅仅是指的是牧师啊，他指的是当时的犹太领袖和君王，包括君王在里面，因为君王在当时是很有权柄，对吧？在战争时期，他包括两部分内容，教会的这个宗教领袖和君王。那么可显然这个地方指出了当时以色列人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牧养他的选民。那这里面他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个内容就是你从话语上不去牧养他，第二个内容上就不去关照他，当有病了你不去看，瘦了不去养，这个受伤了不去缠裹，丢失了不去寻找。那么第三部分就在讲，你因为不牧养呢，所以呢他就羊就分散了，分散了以后呢你们不去寻找。那这是上帝对以西结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这些人所有的领袖们，这就是你们的过犯。所以呢我要做加美之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出现这样的问题。好，那神要怎么做呢？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着，牧人在穷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在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注意这个地方讲的啊，这地方的加美之卷的最大一个特征，神要亲自寻找他的羊，这个不是别人啊，是上帝亲自做的。 然后说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在各国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故土，也必在以色列的山上一切的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住之处牧养他们。这是第二个特点，上帝亲自牧养他们，上帝亲自寻找，上帝亲自牧养。第三个，我必在加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甲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的山肥美的草场吃草。那这一点讲说，这个甲美之圈建在哪？不是建在外邦，是建在以色列的高山上。也就是说，这块地是在应许地里边的这个加美之圈，而不是在当时被掳的巴比伦。然后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然后说，丧失的我要去寻找，被逐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要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就是加美之卷里面神对牧者讲的话。这段话责备了牧者的权限，同时说加美之卷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上帝亲自寻找，亲自牧养，亲自来寻找，把他们带回来，然后要把这个加美之卷呢建在他的应许地上，也就是以色列的高岗上面。这样的话，神亲自去寻找，亲自去缠裹，亲自去医治，他讲了一条警戒。他说这些羊群当中有肥壮的，那你要小心点。这个那肥壮的九件义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啊，你看往下看就知道。这加美之卷的第一个部分，牧者。第二个部分，羊群。加美之卷里面有些牧羊嘛，那羊群是谁啊？他讲第二个部分，说我的羊群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那这句话讲到说，牧者所牧养的加美之圈里面是不是都是好的呢？不见得，里面有公羊，有绵羊，有这个山羊。那新约圣经对绵羊、山羊是有代表的，对吧？是山羊是代表不好，绵羊是代表好的。那这个地方你很显然看到，他要在这些羊与羊之间行使审判啊。下面再讲这些，那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他们曾用蹄践踏了。他们和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用蹄搅烘了。那这地方就讲了说，那些肥壮的羊呢，也有罪，什么罪恶呢？他们霸占资源，把最好的资源他自己用了，然后剩下的呢还给践踏了，才不给别人用。第二个呢，喝清水的时候，他们把水喝完以后呢，他们用蹄子把水搅烘了，让别的没法喝。那这就是在羊群里面比较捣蛋的这些了，你是富足的，独占资源的这些会有问题。至于我的羊，这个我的羊指的是谁啊？就是那些绵羊了，那些独占的是谁？有可能就是山羊，是吧？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践踏的和你们搅烘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审判，因为你们必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至于他们四散。所以呢，我必拯救我的羊，我的穷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群和羊与羊之间施行审判。那这一段话里面讲的说，加美之圈的第二个因素，羊群里面有肥有瘦，有好有坏。这个是山羊和绵羊是同圈的，这一点我们在上一次有这个弟兄问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教导的很清楚，耶稣也教导的，我们要把麦子和稗子在同一块地里让它生长，它不会把稗子提前扒出来，免得伤了麦子，只要等到最后结果实的时候，它才把麦子收入仓，会把稗子捆起来烧掉。那这个加美之圈的原则是一样的，他会让各种绵羊和山羊在一里同在里边，但是神会在绵羊和山羊之间施行审判。这是加美子圈的里面的羊群。 那羊群的问题，下面说，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对这些羊群，他要立一个牧人去管他们。牧养的这个牧人是谁呢？我的仆人大卫。那大家就感到奇怪了。这个时候，大卫王朝早就过去了，对吧？大卫是在公元前1000年做王的，现在是公元前500多年，那已经差不多有4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了，对吧？那大卫王早都不在了。那为什么这地方说我要用我的仆人大卫来牧养这个羊群呢？大概有这么两层可以比较清晰的解读。第一层解读呢，就是我的下一个牧人呢，像大卫王朝那样，和神的关系那么好，神会祝福大卫，大卫会这个倚靠上帝，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牧养。第二个呢解读呢，就是我们神学上的解读，大卫的仆人。仆人大卫代表着耶稣基督，将来我又有一位像这个仆人大卫一样。那么我们在旧约当中有一段预言，就是说有大卫的家里面要出一位未来的这个王者，这位君王呢像以赛亚书，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等等等等。那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基督是出自大卫家里面的，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样一个说法呢也没有问题，说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个它代表着基督，第二个呢它代表像大卫那样去管理他的国度的方式来管理这一群人。所以他用了说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是作为他们的牧人。那这是第一，说这个羊群该怎么牧养啊？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然居住在旷野，躺卧在林中。那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加美子卷里的第二个主要成分，这个羊群，羊群是什么一个状态？有肥有瘦，有好有坏。但是呢，我会派一位牧者，像大卫的那样去管理，像基督一样去来管理。那我们今天作为新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管理者是谁？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加美子卷是谁？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对吧？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神所管理的，是基督的这个居所，是基督的家，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家，都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样过来的。这是他对第二个因素，加美子卷的第二个成分，羊群。那么加美子卷的第三个故土，说这个卷呢是要建在应许地，那这块应许地该怎么办呢？他说，我必使他们和我的山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叫时雨落下，福如甘露降临，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上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子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说上帝说，我要从加美子卷的第三方面，我要把你们带回到应许地里去，那个地方我要重新降下甘露，给你们带来出产，你们要重建。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在那个地方，天无人惊吓，我必使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呢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迦南回来的话，上帝要给他们有风调雨顺，出彩丰盛，然后让他们安然的居住在那一块地里面。所以加美子卷是一个祥和之地，是一块可以安然居住的地方。第四个因素，有牧者，有羊群，有这个地方，那么得需要有个秩序。那么加美子卷里的秩序是什么呢？我第三十四章的三十四章，应该是三十六章，我这好像打错了，应该是三十六章三十节，说必知道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个秩序是什么样的秩序呢？ 神是他们的神，神要和他们同在。那这个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神与教会同在，神是教会的头。那么你们呢，要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的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现在把这四样东西放在一起来看，加美之诫的四大特征。第一，里面有牧者，神亲自牧养。第二，有羊群，也神要在那儿秉公来判断。第三个，要有故土，这故土呢，神要赐福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重建。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家叫美呢？因为神在那个地方同在。所以加美之诫多重要啊！我们教会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个名字就是从以西结书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来的。所以神说，告诉以西结说，好，现在你们被掳到外邦，你们的圣殿、国家、民族、宗教信仰都没有了，但是呢，我要给你们预备一个加美之诫，你们将来会回去。那这个信息是很鼓舞的，对吧？当时人听到之后很开心，哇，我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了，我们感到活不了了，那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所以他说，你干什么，你们要回头，要悔改。好，那么剩下的就是措辞。除了这个加美之卷要建立，那这个是个应许啊。当时他们还在外邦，还受苦呢，没有这个加美之卷建起来呢。那通过什么渠道来做呢？有几个措辞来做。第一个措辞，神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说了，西尔山呢，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变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西尔是啥？西尔就是以东。那为什么上帝在这儿特意要说一下以东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是圣殿被毁的那一年左右呢，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外敌就是以东，而不是当时的埃及。埃及已经从这个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给打了一仗，打败以后就回去了。所以当时最大的外敌是对以色列困惑最大的就是以东。所以上帝说，外邦的人你们不要担心，我会让外邦人变为荒凉，给你们创造条件。这是措辞的第一条。第二条措辞里面，他对以色列人该怎么办？他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的山发预言，说以色列的山呢，要听耶和华的话，以色列的山呢，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看了，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加，诚意必有人居住，荒场必被建造。我必使人牲畜在你的上面加增，我也必使你们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人所居住，并要赐福和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神要做两件事。神说，外邦人我会让他们慢慢的萧条，你们我会祝福你们，像这个树发芽一样，发新枝结新果，会有种植，人口增加，牲畜增加，你们会重建这块地方。这是神采取的两个措辞。那么这措辞里面，除了以西结那个当时都在外邦人被掳的状态下，所以措辞里面还有一点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我先你们现在分散在外邦，我得把你们收回来，从列邦中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带你们回来的时候呢，这是第一条要做的。那你们回来的时候，你们在外邦一生的恶习怎么办呢？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洁净你们。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那这一点呢，历史证明的是真实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原因是他崇拜偶像，而他们回归以后，偶像崇拜就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彻底断绝了。所以上帝在这儿讲得很清楚，我要把你们重新聚拢，但是聚拢回来的时候，我要用清水把你们洁净，远离一切的偶像，你们不再与偶像有任何关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必要赐你们一个星星， 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边，又从你们的肉身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赐一个肉心。这是对以色列人做的就挺多的，一项一项做。这个星星呢，我们今天的牧师讲到也引过，也用过这一段经文，对吧？讲的说给以色列人换一个肉心，你们不要再像以前的那样铁石心肠，告诉你们的话不听，你们要像这个换一个星星。那么下面一条，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经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些经文今天的牧师也引用过，对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加美子卷里面呢，我将来对以色列人要做的就是我的灵要住在他们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回归的教会里面是什么？神的灵所充满的，是基督的家，是基督徒的家，是圣灵的居所。然后说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炼主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大家很熟悉，其实这句话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基本，他要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这是神与大卫的约，与亚伯拉罕的约，与这个后面各种约定里面最基本的一条。他说如果这一条没有的话，所有的约都不存在。所以神是守约的神，他要把他原来和他的祖宗所立的约继承下来。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把你带回到列祖之地。这个列祖之地就是指的赐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应许地。所以说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我要让外邦人叫他荒凉，我要对以色列人把他招回来，把他洗干净，给他换个心，我的灵住在里面，然后再把他们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样的话他们就重建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约定重新开始执行了，激活了。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地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路过的人看见荒废之地，如今这荒废之地乃能耕种，他们便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今成为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就必然成就。这段话讲完是什么呢？上帝要把这个加美子卷将来修得像伊甸园一样，好不好啊？这太好了，是吗？要重返伊甸园，上帝要把整个犹太人重新带回到应许地里面，像重返伊甸园一样，把他的这个他的国度建成一个加美子卷，这就是上帝给他的结局。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全部放到一起来看，这就是神让以西结第二次做守望者带给当时以色列人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其实核心内容就一句话，神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行而存活，这就是神要带给他们的信息。所以你们虽然现在被掳到外邦，虽然现在落难之中，国家没有了，民族没有了，宗教信仰没有了，圣殿没有了，但是呢，神喜悦你们转离恶行而存活。同时呢，第二个信息告诉他们说，神要为你们预备一个加美之卷，那个地方呢好得很，像伊甸园一样，神要亲自做你们的牧者来牧养你们，你们是神的羊群，神会在那里面秉公来审判其中的肥兽野羊和山羊，你们的故土神要赐福给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耕种，由四季如春，下雨耕种，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了，让你们可以有很大的福源。最后的目标呢，那个加美子卷就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美好。我们知道读圣经都想知道圣经里面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伊甸园，对吧？那地方不种不耕不收，大家就和平的按照神的旨意有吃有喝，啥问题都没有，是吧？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生活非常好，非常舒适。那这一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神要告诉以西结，以色列人被掳了，圣殿没了， 国家没了，并不意味着神没了，神会带他们回来，重新给他们安置在加美之卷当中。那好，那这一段经文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如果说的比较熟练一点，那个这个加美之卷实际上就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性质。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加美之卷。那我们在教会呢，在这个施特会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加美之卷里面讲的这几点。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守望者，教会是今天社会的守望者。如果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错误，教会应该首先发声指出来。那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教会做的不咋好，好多教会不敢说，一说就违法了，所以这一点其实做的不好。但是以西结的神给以西结讲的很清楚啊，你要告诉那个恶人转离你的恶，要不然的话我要为你示弱，那这个是很严重的，对吧？第二个，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牧者是谁？牧者就是神自己。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去牧养他的信徒。所以教会是信徒的牧养者，那教会里面其他所有的职能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牧养。第三个，教会是一个秉公审判的地方，秉公判断的地方。一切事情都有社会上的不同标准，只有教会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来判断是非，来判断对错，来判断善恶。如果一旦走出神的标准，任何的判断都是多余的。所以在教会作为秉公的判断者，因为我们有一个至圣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教会也是福音的传播者，也就是我们说的是福音的传播者。教会呢也是神国的见证者。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呢，要有这样一种特征在里面，才可以算得上是神的加美之卷。那我们教会正好我们有一个施工的名字就叫加美之卷，这个是专门为小组长准备的。那我们建议我们每个小组长呢尽量去参加加美之卷的活动。这个活动当中呢，牧者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教会里面重要的信息在里面啊。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教会是不是这个加美之卷是不是做的那么好，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改进的地方，都可以从这些以西结书里面来学到一些教训和机会。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来留给大家一起来做一点分享或者是提问都可以啊。